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是《民数记》27章，主题是榜上无名，神却眷顾。这时候以色列正处于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时刻，上一代的百姓已经过去，如今新一代的百姓他们屡战屡胜，已经开始得地为业了。摩押王巴勒重金聘请巴兰，多次设法要咒诅以色列百姓，但因着神的保护，神的拦阻，巴兰无法越过神的命令，无法咒诅以色列，反而多次的祝福了以色列，预言了以色列将来美好的光景。虽然民数记25章是一个低谷，因巴兰的计谋诱惑以色列人与米甸女子陷入淫乱和拜偶像的罪，因此遭瘟疫死了24000人，但那一次的悲剧中有个逆转，就是非尼哈，他以神祭邪的心为心，杀了当众行恶者，止息了神的愤怒，也止息了瘟疫，并且从神那里领受了平安的约，也就是他与他的后裔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此非尼哈就是以利亚撒下一任的大祭司。昨天故事又有了新的进展，神吩咐他们数点百姓，也就是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男丁，因为神正在预备他们要进去迦南地得地为业，而且神还教导他们要如何分地为业。在这振奋人心的时刻，大家都满怀期待，等着神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就在这时候，有人在得地为业的名单上落榜了。这种落寞的心情就好像全班同学在放榜的那一天，所有人都看见自己的名字上榜了，彼此祝贺，彼此分享着各自的计划，开始幻想着美好的未来。可是就在这时候，当中有几位落榜者似乎隐形的人，没人留意到他们，他们渐渐的隐退，落寞的身影很快就消失了。这一章的记载就是在描述这样的人，他们在得地为业的名单里落榜了，但是神却眷顾他们。所以我给这一章的主题是榜上无名，神却眷顾。亲爱的，您是否知道这里落榜的人是谁呢？是谁在以色列人得地为业的分配中无份？神又是如何的眷顾他们呢？第一段落27章1到11节，得地为业中原本无份的五位姐妹，这一段描述了一个为家族争取产业的女英雄。她们原本是五个姐妹，她们在分地为业中原本落榜，原本无份，因为地业只分给男丁，而自己已故的父亲却又没有儿子继承家业。但是她们同心且勇敢地为父亲来争取，且成功继承了父亲该得的产业。当摩西将此案件呈现到神面前，神不但应允了这五个姐妹的请求，也为以色列人定下了承接产业的条例，如何处理已故之人的产业。第一节，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有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佛的儿子、西罗菲亚的女儿，名叫马拉、诺阿、格拉、密加、德萨。马拿西的玄孙意思就是马拿西的第五代，是他曾孙的子女。他们的名字说出来恐怕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却连续两次出现在圣经的记载里。上一章数点人数的时候就提到了他们姐妹五人，他们是属于马拿西支派的人。马拿西虽然不是人数最多的支派，但却在旷野中是成长最多的支派，加添了25000人。他们当中能够立为家族的甚至延伸到第三代，而且他们也是分支最多家族的支派，一共有8族。这一个世代的马拿西支派是一个成功逆转的支派，这五位姐妹也是家族里成功逆转的奇女子。她们姐妹五人，家中无父亲无弟兄，家族的重任背负在她们五姐妹身上。她们又是如何改变了家族的历史，从无份到有份呢？第一，她们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必带领她们得地为业。她们也相信以色列人必按照神的话语得地为业，她们对神的应许完全的相信，一点都不疑惑。第二，因为相信，所以她们非常认真地看待得地为业的应许，而且非常在乎，非常看重，甚至非常渴望得着并有份于其中。其实神的应许真的很好，只可惜有些人不在乎，不以为然，甚至有些人不想要，所以就得不着。第三，他们非常的警醒，留意着神在以色列百姓中的带领和作为。他们看见了摩西按照神的吩咐，按照各支派的家族数点了20岁以上的男丁，他们听见了摩西教导百姓 百姓将来要按照各支派的名字以及被数点的人数来分地为业。他们就想到自己的父亲没有儿子来继承产业，只有他们姐妹五人，难道如此莫大的福分就此与他们擦肩而过吗？他们看见了家族的危机。第三，他们挺身而出，他们没有自哀自怜，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等到进攻迦南得地为业的时候才来后悔，他们乃是抓住当下的时机，就在预备的阶段还未进攻迦南地之前就来寻求帮助。他们不抱怨，不发怨言，不与任何人争闹，更没有到处怂恿百姓一起来攻击领袖，而是以正确的方式，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第五，他们诚恳的请求，他们很有理智的陈述家族的光景和需要。父亲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他是死在自己的罪中，但是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第五节，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这是摩西一贯的领导方式，也不是众首领们来投票决定，而是把案件呈现到神的面前。因为这是按照神话语设立的国度，是按照神话语治理的百姓。人的想法和经历都非常的有限，我们需要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因为神的道路高过神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当我们真是如此相信，我们就不会凡事局限在人的众多意见和闹得不可开交的僵局，而是呈现到耶和华的面前。第六、第七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感谢主，原本落榜，原本无份的这五位姐妹竟然蒙神眷顾，成为了以色列中首次继承父亲家族产业的女子。一个默默无名的家庭，没有什么丰功伟绩，神仍然在乎，按着神的公平和公义善待他们，保留他们父亲的名字，使他们姐妹五人继承父亲的产业。亲爱的，我们可以放心的把自己的事带到神的面前，也把会众的事呈现到神的面前。即便我们不是什么大人物，看似微不足道，但我们的神是公义公平的神，而且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我们每一个人生大小的事情，神都有所有的答案。阿们。接着我们看见，因此事神告诉摩西，第八节，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首先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弟兄，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产业归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此条例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换句话说，这五位姐妹不但因他们的勇敢为自己的家族继承了家业，保存了父亲的名字，也因摩西把他们的案件呈到神的面前而得着了从神而来的指示，作为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榜上无名，神却眷顾，除了这五位姐妹还有谁呢？也许你已经猜到了，对，是摩西。第二段落27章12到23节，得地为业中原本无份的摩西。是想想摩西按照神的吩咐数点了百姓，并讲解了如何分地为业。摩西看见了大家满怀信心的期待着进入应许之地，梦想着美好的未来，就连马拿西支派的这五位姐妹也前来为自己已故的父亲成功争取了地业。那么摩西自己呢？毕竟神曾经对他说他不能进入应许之地，所以摩西心里知道他现在所做的筹备工作至终得地为业的实现与他无分。就在这时候，神来安慰摩西，告诉他，你上这巴亚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涌水之处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 读到这里真的好想哭，心里千万个不舍，也非常的心疼摩西，这也太不容易了。换作是任何一个人，除了耶稣以外，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得比摩西更好，如此谦卑有耐心地担待着百姓的悖逆和抱怨。我曾经真的很想为摩西打抱不平，但我不敢，我也无能，因为我知道我不是神，我知道神的公义远超过所有人的自义，神的怜悯慈爱也超过所有人的良善。但愿我也可以更多体贴神的胸怀，更多明白神的心意，愿意降服于神的旨意，神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么今天读到摩西这段经历，心中没有了为摩西打抱不平的冲动，反而是感受到神对摩西的眷顾，以及神对摩西细微的关注。神体会摩西的心境，就在这时候也先告诉了摩西，安慰摩西，让他知道虽然他在得地为业上无份，但神会让他有机会亲眼看见此应许之地。其实民数记二十七章这里，神接着没有立刻的带他上山，从民数记二十七章到三十六章其余的章节，以及整本生命记，摩西还继续的服侍以色列人，继续的传递神的话语，来安排好进入迦南地之后的事宜。这其中摩西还打发了百姓去攻打米甸人，带领百姓在约旦河东得地为业。在摩西离世之前，还写了三十四个章节的生命记，其中记载了摩西给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重新教导神的十诫和神的律例典章。到了生命记三十四章，那时候摩西的任务才是完成了，神才带领摩西上山。在民数记二十七章这里，神预先告诉摩西，安慰他的心。亲爱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神真的好贴心？人的内心外人是看不见的，就连自己也察觉不到的内心，神都知道，神会眷顾，神会安慰。接下来摩西如何的回应呢？祈求神再次给他一次机会吗？十五到十七节，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摩西如此一位伟大的代祷者，为百姓求情那么多次，竟然没有为他自己求情，甚至到了这时刻，摩西仍然在为百姓代求，求神立一个人来治理会众。到了这时候，摩西仍然在惦记着神的会众，担心他离世之后，百姓如同没有牧羊人一样。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之后的幸福，对摩西而言比自己不得进入应许之地还要更加重要，怪不得神描述摩西为神的家尽忠。记不记得百姓拜金牛犊的事件，摩西为了百姓代求到一个地步，他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不是说说而已，也不是一个感人的祷告词而已，摩西是真的这么在乎百姓，凡事为百姓着想，超过他自己的益处。耶稣不也是这样吗？当有好些妇女为耶稣嚎啕大哭的时候，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耶稣不为自己面对的酷刑自怜，反而担心百姓将来要受的苦。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原来神已经有心意的人了，就是约书亚。我们对约书亚一点都不陌生，从出了红海第一次领命率领百姓打败亚玛利人，在西乃山跟着摩西上山，直到神从云彩中呼召摩西一人，后来约书亚成为了摩西的帮手。摩西在营外的会幕与神说话之后离开时，约书亚仍然留在那里，总不离开。在设立七十长老并手敢说话一事，约书亚为摩西的缘故嫉妒人。最后在窥探迦南地回来之后，约书亚和迦勒尽全力的鼓励百姓不要害怕，现在就上去得那地为业，我们足能得胜。那一次神宣判以色列人漂流旷野四十年，而且那一代不肯相信神的百姓全倒闭旷野，同时神也应许了约书亚和迦勒二人得以进入应许之地。如今事隔三 2018年，旷野漂流40年的日子来到了末了。就在新的一代预备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神拣选了约书亚来继承摩西。神没有忘记约书亚，他多年默默地持守在摩西的身旁，以助手的身份来协助摩西。虽然这之前对他的记载不多，但却可以看见他的忠心顺服以及对神的信心。神就吩咐摩西要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吩咐他包括神所托付的职责。这是一个在全会众面前的公开仪式，设立约书亚为新一代的领袖，让全以色列人都知道。神吩咐摩西又要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不是等到摩西离世之后，而是当下就把尊荣分给他几分，让他开始与摩西一同来治理百姓，开始交接更多的分担领袖的职责，以至于众人可以看见且知道约书亚就是接棒人，将继承摩西来带领百姓。所以神也这样的吩咐，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神赐给约书亚领导的方式与摩西的不一样，摩西是直接与神对话，直接领受神的指示和命令，而约书亚是借由祭司以利亚撒。神说你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摩西榜上无名，神却眷顾。神已先告诉了摩西，他必带他上山，好让他死前得以亲眼看见应许之地。神也应允了摩西的祈求，立了约书亚来继承摩西，成为下一任的领袖，好让约书亚可以继续带领以色列百姓。如此，耶和华的会众就不会落入没有牧人的光景，这样摩西就可以放心了。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眷顾你的百姓，虽然有些人榜上无名，但你却眷顾。当众人在数点人数和领受分地为业的吩咐中，期待着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你眷顾了那落榜之人。无论是原本不能继承产业的五姐妹，或是不得进入应许之地的摩西，主你都眷顾他们，按照他们所求的来应允他们。所以我们也要如此的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倾心吐意，凡事寻求你的帮助。主你必按着自己的信实和良善来眷顾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